十六讲，心智改换一心，奉献。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曾经因为在心智上选择了背叛神。何西亚书第六章第七节讲到亚当是背约，也就是说亚当不是好奇吃那个果子，他不是贪吃那个果子，他乃是向神背约，因此悖逆就进入了世界，连累到整个人类。耶稣基督神顺服的儿子，他道成肉身到地上，因着他的顺服完成了救法，成为新造的人元首，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让我们可以凭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可以到神的面前。我们因着顺服，我们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个人的救主，我们就得到了生命。为着要新生命的成长，我们不仅要读经，我们不仅要祷告要赞美，我们更要心智改换一新。因为我们在没有信耶稣以前，我们的心智是以我为中心，我们是背叛的，我们是悖逆的，所以我们世人向神犯的最大的罪是悖逆，是以我为中心。所以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为着新生命要健康成长，我们必须将心智改换一新，我们也要把自己来献给主，来做一个顺命的儿女，我们新生命才能健康成长。我们讲了又讲，在整个新生命成长的过程，圣灵是来推行救法，是中心的养育者，他不但重生我们，而且还养育我们，一切都是圣灵的引导，圣灵的带领。但是我们今天在这里讲的心智改换一心，我们是指我们人的责任和本分。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七节到第九节，我们来念一下。因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我们坦然无惧，是更愿意离开身体，与主同在。所以，无论是住在身内，离开身外，我们立了志向，要得主的喜悦。所以无论是住在身内离开身外，我们立了志向要得主的喜悦。好，我们现在讲第一点，我们要立了志向得主的喜悦。什么是主所喜悦的事呢？这里是包括了两方面，一方面就是说主所喜悦事情的内容，我们可以讲圣经上对我们所有的要求都是神所喜悦的内容。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五节，主耶稣说，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一节讲到，有了我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约翰一书三章二十三节讲到，我们遵守他的命令，行他所喜悦的事。因此我们说什么是神所喜悦的，整个圣经里面神对我们的要求就是神所喜悦的事。 那么第二方面我们要讲到达到神所喜悦事情的途径，信心。神所喜悦的事情是整本圣经对我们的要求，神所喜悦我们的要走的途径是什么呢？信心。我们前面已经讲过很多什么叫做行道，我们也讲过天国子民应该有的品行，我们都讲到说是要靠走求告主名的路，也是要用新生命这个源头，我们才可能做出讨神喜悦的事来。所以这个也就是信心的路。弟兄姊妹，我反复讲了又讲，如果我们要想靠自己的努力要来达到神的要求，非但达不到，我们会发出像保罗所说的，我真是苦啊。在我们这一边我们是达不到很苦，但是在那神那一边，神要看我们是被咒诅的。因为我们如果说我们是靠自己去做的话，我们是做不到，所以我们是被神看是咒诅的。而且圣经里面说，如果我们要靠自己去做的时候，我们是与神为仇，我们是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我们没有可能守完全嘛。所以我们千千万万，我们在这个课程讲来讲去，最主要的是我们一定要讨神的喜悦，我们一定要达到讨神喜悦的目的。但是我们切切注意的不是靠自己的努力能够达到，而是我们要凭信心才能达到，这是我们这个课程再三强调的。好，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说，什么叫做神所喜悦的事呢？应该说是走信心的路，结信心的果子。你就是说，我们凭着信，我们不断的在求告，求告里面也包括了祷告，也包括了赞美高举主，我们这个就是信心的路，结果我们所出来的行为就是神所喜悦的行为，那也就是神所喜悦的事情。所以我们必须是走信心路，结信心果。我们多少时候，我自己多年以来一直是比较注重外表的果子，没有注重里面是走信心的道路。我一直比较注重的是外面怎么能够做一个好基督徒，我没有注重到里面要生命的成长，让生命自然流露出来的行为。好，第二，我们现在讲一下如何成为主所喜悦的人呢？我们刚刚说主所喜悦的事是要走信心的路，要结信心的果，这就是主所喜悦的事的内容。我们说如何成为一个主所喜悦的人呢？我们讲了又讲，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靠自己能够成为神所喜悦的人，因为保罗说我已经卖给罪，在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当你想我要做好，当你想我，你这个我一出来你要想做的时候，你已经活在肉体里面，你就不是活在圣灵里面。活在圣灵里乃是主啊求你拯救，主啊求你引导，主啊求你带领，这是活在圣灵里面。你如果说我要做，那你就是活在肉体里。活在肉体里面我们是没有良善，因为我们已经是卖给罪了。所以我们既然已经是卖给罪了，你就不能够用你肉体来做事情。所以我们要靠圣灵，要走在靠圣灵的路上，走在靠求告主名的路上。好，我们现在讲成为主所喜悦的人，我们的责任和本分是什么？我们实在是渴慕要走在主所喜悦的路上，我们的责任和本分，第一， 立了志向要得主的喜悦。你就是说你要不要得主的喜悦，我现在不是问的，圣经不是讲的你能不能讨主的喜悦，而是问你要不要。如果我们有一个心智啊，我们愿意讨神的喜悦，我们可以跟主说我要。好，我们现在看第一个小点，我们人是有自由意志的，你自由意志选择要决定了我们人的行为。我们人里面有自由意志，今天你要不要讨主的喜悦，你自己自由的意志，你选择要不要讨主的喜悦，这是你选择。你能不能成为主所喜悦的人，这是神的事。如果你愿意要讨神的喜悦，神有办法让你能够成为他所喜悦的人。所以我们说一个人的自由意志，你选择什么，你是不是选择要讨主的喜悦。如果说我们立了这一个心志，我们选择了说要讨主的喜悦，那么神的恩典他自己会来使我们达到的。保罗说，唯我深知我所信的是谁，我深信他必保守我所交托给他的，直到哪一天。你如果把一个你要讨主喜悦的心志你交在主的手中，主自己会悦纳，他要保守你这个心志到那一天。我看见了这一个真理以后，我非常的放心，我觉得说哎呀，我就把自己交给主，主啊你自己会来成就的。所以我常常有一个耍无赖的讲，我说主啊，如果你不把我陶造成为一个你所喜悦的人的话，你自己要负责，因为我把心智交给你了。所以我常常对主说，主啊你打我，你捆我，你绑我，把我绑在正路上，你一定要把我绑在正路上，一定要使我成为你所喜悦的人。你怎么样把我打死，我没有关系的，我一定要讨你喜悦。真的，你把你这一个心智摆在主的面前，因为我知道我是一个十分败坏的人。我已经讲过多少次，我的个性又主观，我个性的脾气又暴躁，我舌头又尖利啊！真的是说，我事事处处又要赢过别人的人。我这样的人，我怎么能讨主的喜悦呢？但是我感谢主，当圣灵引导我，给我看见一个真理，你就要把这个心智摆在主的面前，主就会成就。感谢主的恩典。我现在要讲一讲立志要讨主的喜悦和立志行善有什么不同。我曾经在这两个立志里面挣扎苦斗了很多年，因为我觉得说我要立志行善嘛，我立志行善有什么错呢？作为一个基督徒要立志做好有什么错呢？立志行善最主要的是你要立志靠自己去做好，这个叫立志行善。立志要讨主的喜悦，那就是说我把我的心智交给神，我无论如何要讨主的喜悦。我现在讲嘛一个比喻，比方说我是一个病人，我是一个病人，我里面长了一块很大的瘤，一块很大的肿瘤。那呢我立志行善，那就是说我一定要想办法靠自己的努力把这个瘤拿走啊！我可能饥饿，我想我肚子不吃东西那个瘤总长不大吧，瘤也要靠吃东西吧。或者说我自己打自己的肚子，是不是可能把它里面打破掉了，或者是怎么样，这个叫立志行善。但是我们知道说你靠自己，你再这样怎么做你都没有办法，哪怕你就是一个医生，你靠自己你也拿不掉，你还得别人来拿。立志要讨主的喜悦是什么呢？我是一个 生了一块大肿瘤的病人。那我今天呢，我就是立志要讨主的喜悦的意思，就是我立志，我总归是听医生的话，医生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现在所以呢，医生说好，我要给你开刀啊，你什么东西都不要做，现在呢你问题你不需要你去饿肚子，你不要你这样做那样做，你只要说你同意不同意要开刀，你就要问这一句，你同意开刀你签字，你签了字，这是你的志向，说我同意开刀，好，我们就为你开刀，你不需要做什么，你不需要做什么。所以今天立志行善和立志讨主的喜悦的根本关键是，一个是靠自己去做，一个就是我同意不同意，你同意你就签个字你就好了。所以今天我们在神面前，我们要立定一个心志，我们今天要说我们的心志要改换一新，因为从亚当夏娃以后，我们的人类是以我为中心，甚至我们信主以后，我们还是神你要听我的祷告，神为什么不听我祷告呢？我想不通，我觉得这是不对，我这个我在这里啊，拦阻了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所以今天我们要新生命的成长，我们必须要立定一个心志，讨神的喜悦，说主啊，我要从自我中心要慢慢移动到基督中心，主啊，我要从背向神到完全的面向神，主啊，我今天要讨你的喜悦，不要讨我的喜悦。所以我真的当圣灵在这里慢慢的开启我心的时候，给我看见我何等的败坏，我这样败坏的一个人，哎呀，还四四处处还是我，哎呀，主啊，我实在愿意站在你的一边来反对我自己，我真的我愿意你来打倒他，你来打倒这一个人，感谢主。所以我们立志行善和立志要讨主喜悦的心志，这是完全不一样的。立志行善是要想靠自己的做好来讨神的喜悦，那也就是说用旧生命啊，用啊自己的血气，用自己的努力。那如果立志要讨神喜悦的这个志向，那我只要一句，我要不要？你自由意志的归服主，我要讨你的喜悦，你就要跟神说我要，其他这都是神的事情。我们立了要得主喜悦的喜悦和行出来得神喜悦的关系。好，我现在立志要讨主的喜悦，有的时候我们真的很不好意思讲，看看自己这么败坏，我怎么要立志讨神的喜悦呢？人家会不会想，你这种人有资格吗？你这种人有资格讲要讨主的喜悦？不管怎么样，今天我们不要管人家怎么讲，问题是你的心智，问题是你的心智，你要不要讨神的喜悦？好，我今天已经签字了，主，我立定心志要讨你的喜悦，我立志要讨主的喜悦。是不是你立了志要讨主的喜悦，你所行所为的都是神所喜悦的？未必。我们说当你立志讨神的喜悦以后，好，神慢慢在我们的身上来，经过万事互相效力，经过里面不断的恩膏的教训以后，慢慢的慢慢的一步一步的脱去我们的旧性情因为我们是人是输血气的在先，属灵的在后，一有事情自己就砰一下就冲出来了，等到失败了，哎呀呀呀，想起来了，要依靠主，对不对？我们刚刚开始往往是这样，到以后慢慢慢慢的就稍微会依靠主一点，也不见得是那么会依靠。我们人就是这样，但是感谢主，中心的圣灵他会引导我们， 在我们渐渐靠自己失败当中来又来鞭策我们，提醒我们说，哎，你忘记靠主了，哦，是主让我又回来了，那么就这样的又回到主面前。所以我们要经过很多的白天跟黑夜啊，这个是一生之久的过程，这也就是我们说新生命成长的过程。所以不要以为说我一讲讨主的喜悦啊，今天在一个聚会里面啊，弟兄姊妹你们要不要讨主的喜悦，那么我们举手，我要讨主的喜悦，好，主悦纳你这个心智，神必要将你造就成为一个讨主喜悦的人。好了，结果可能你在外面啊，大家在批评论断别人，你也在当中讲话，你在当中讲话，可能你回去圣灵会啊提醒你责备你，但是人家就讲了，嗯，刚刚你还举手嘛，你现在不是也在讲批评人家嘛，你还说批评人家的坏话嘞。弟兄姊妹，别人这样讲这个没有什么关系，现在我要讲的是我们应该如何正确对待这个问题。我们必须认识到说这是一个一生的过程，我们说随着我们不断的读经祷告赞美啊，心智的改换一新啊，圣灵在我们里面不断的引导和带领，恩膏的教训，我们的失败我们的得胜就这样慢慢的在成长，慢慢的再出来讨神喜悦的行为，今天有一点，明天有一点，后天有一点，慢慢的来。所以我们不需要气馁，好像说我要讨神的喜悦，怎么我又做出这不讨神的喜悦呢？没有关系，你失败了，失败了啊，我们下面要讲的说，我们认罪，大胆认罪嘛，啊，怎么样？等等，下面再讲。所以我们要正确的来看，就是说我们立了这样心智和行出来，这是有一段距离的，也这是一个一生的过程，是我们生命的成长过程。一个小孩子生下来，哦，他要生下来我要做大人，他是不是一朝一夕就变大人？可能他先要是婴孩，婴孩就变儿童，儿童就变少年，少年就变成青年，青年才变成成人，这是需要多少年的光阴。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正确的看这个问题，看我们自己，所以我们也不必要灰心，我们也不需要批评论断别人，因为你要知道这是一个一生的过程，问题在你有没有一个心智。好，我们现在讲第二点，神就要引导我们走信心的路，结信心的果。我们刚刚讲如何成为主所喜悦的人，我们是第一是要立了志向，要得主的喜悦，我要立这个志向。好，当你立了这个志向以后，神就开始引导你走信心的道路，结信心的果子。我们立了志向以后，神自己就按照心中的纯正，手中的巧妙来引导我们。我们也相信呢，在我们心里动了善功的，连立这个志向都是神的恩典，也不是我们好我们会立，这是神的恩典，是圣灵的工作。神既然动了善功，他亲自会成全这功。好，那么他下面呢，他就要一步一步的引导你了，他一步 一步的引导你走信心的道路，行事为人不凭眼见，只凭信心。这个我们在前面已经讲过很多啊，已经讲了很多了，一直在讲到不凭眼见，只凭信心，不凭怎么样来走信心的道路。我想我在这里我就不再重复了。我们在走这样的以后呢，啊，我们不断的求告主名，求告主名，也不断的经过白天黑夜，靠自己的失败，靠主的得胜里面来让我们看见说，不要靠自己，就要靠神，就是这样的来结出信心的果子来。罗马书第八章第四节讲到，使律法的义成就在不随从肉体， 是随从圣灵的人身上。当我们走信心的道路，我们求告主名，圣灵在我们的里面的运行，我们就是顺着他走，我们就是靠着圣灵的能力去做。我们顺，我们靠，我们就慢慢的我们就接触这个果子。我再一次讲到靠圣灵，弟兄姊妹不要忘记，我们真的在这个环境里面，我们觉得真难呐、我们就觉得是说这个事情啊，别人对我的误解，我心里会生气。我们有不测的事情发生，我们心里会难过，我们会发慌。你在这个时候，你顺不来嘛？你要靠，你就求主啊，你救我，主啊，你救我脱离我自己，你让我不要走自己的道路。主啊，你现在我们不要，当我们碰到这些事情的时候，弟兄姊妹，你就叫主啊救我，主啊救我，主啊你救我。记得，走信心的路是顺圣灵而行，靠圣灵的能力而行。我们一叫主啊救我，神就很荣耀的把你带过去。我们也本来会很生气的，心里会发慌的，心里会难过的，也就很自然的就没有。到底神用什么方法？可能是在你心里面用什么方法，或者在外面你用什么方法，我们不晓得。我们不要去来限制神的工作，神的方法，但是神会把你带过去。我们说走信心的路，接信心的果。我们刚刚讲有白天有黑夜，我们信主以后，我们这个救人的状况是什么呢？我们刚刚信主的时候，我们的救人的状况几乎说是不大靠神，是专靠自己的大人。我们这个救人还是很大。我们慢慢的走信心的路，接信心的果，慢慢的我们就到少靠神多靠自己的就变成青年人了。我们再慢慢的就可能是多靠神少靠自己的少年人了，以后到不靠自己只靠神的婴孩了。这个是我们救人的状况，那也是走信心的路，接信心的果。我们灵里的情况是怎么样呢？我们新生命的情况怎么样呢？也这是相反的，我们是从婴孩慢慢长大成人。所以保罗在书信里面讲到说，我们在心智上我们要做大人，我们在恩赐上要做婴孩，就是这个意思。也就是说，你在肉体里面凭自己去做，你要做婴孩，要是我都不懂，就是等于不靠自己。你在心智上，在心人上，我们要做大人，我们要让新生命渐渐成长。好，我们说，所以因为是这样，我们要经过多少的白天和黑夜？也就是白天，那就是靠主的得胜；黑夜就是靠自己的失败。没有关系。曾经有一位圣经学者，他这样的说：我们许多熟悉的神的仆人比方说摩安德烈啊、穆迪先生啊、穆勒啊、戴德森等等。当他们真正的来投入侍奉主的时候，他们还没有经历到基督是我的生命，因此他们还要靠自己去做，来靠自己去来侍奉神。结果慢慢的，平均要经过15年以后，他才慢慢的来经历基督是我的生命，来慢慢的来从多靠己到少靠己到不靠己，渐渐成熟。所以我们说，你看看，就是说这么属灵的人他们进入了侍奉主，他们平均要经过15年才停止挣扎，停止克制自己来苦斗，停止这一些，才慢慢成熟，经历了基督是我们的生命。所以我们也不需要灰心丧胆， 我们要慢慢的啊，不断的来求告主名，求告主名，求告主名。摩安德烈对我的帮助非常的大，我在生命的转折点，我说是因为第一次我看了摩安德烈写的新生命。当然后来我看了很多关于摩安德烈的书，实在他对我的生命长大有其根本转捩点的作用，就是基督是我的生命。他深深的经历了基督是我的生命，我们不能靠自己，你 不是求主加你力量，乃是主，我不能让你来在我身上做成你的一切。另外一位神的仆人说，属灵的更新，也就是生命的成长，是一个漫长和渐渐长大的过程。他说，越是聪明越是智慧的人，他们这个过程越长。因为为什么呢？越是聪明越是智慧越有谋略的人，他很容易的就是蹲一下自己就跑出来了，一有事情啊，好像马上就想方设法就出点子，就知道应该怎么做了，所以他很难靠主，他以为能够靠自己，所以这样的人时间更长。在成长的过程是逐渐的，有不同的阶段，正如同五谷的成长是先发苗后长穗，以后再结成饱满的籽粒。结成饱满的籽粒每一个人也不一样，因为有的人是30倍，有的人是60倍，有的人是100倍。生命成长的过程他说是变化多端的，有的时候似乎是好像属灵的征战的得胜，有的时候又是属灵征战的失败，有的时候有属灵的危机啊，有的时候有神大能的手的伏笔，有的时候有失败跌倒，有的时候好像一事无成，好像是停在那个时候，有的时候祷告崇拜似乎变成你的负担，好像就是颠颠簸簸，有上有下。那么我们可以说，在这些日子是不是在更新呢？是不是在成长呢？是。对一个被主耶稣买赎回来的人，一个立定心志要讨神喜悦的人来说，任何使我们感觉到需要神这个经历，这都是促成我们生命成长，都是促成我们属灵更新。也就是说，我们虽然经过很多的失败，甚至我们在停顿，但是通过这些失败，通过这些停顿，我们会说，主啊，我们深深的看见离开了你什么都不能做。是的，我自己曾经经过多少次，我这么败坏的人能做什么啊，主啊，求你来救我。是的，当你看见自己败坏，你看见自己不能，但是你仰望神的全能，这是成长的过程。所以我们说，这个走信心的道路，结信心的果子，这是一个过程，有白天有黑夜。靠神，这是一个信心，这个具体就是顺圣灵而行，靠圣灵而行，这个是我们一生的目标，也是我们一生的过程。随神对我们的引导也是一生之久，这个过程就是信心成长的过程。靠神的行为出来的就是信心的行为，这也就是信心的果子，也就是神所喜悦的。弟兄姊妹，你愿意立志向吗？你愿意立志向说我要讨主的喜悦吗？不要你做，神没有要你做，他安心中的成就他会引导你。现在就问的你要不要，他会借着千百件事情，千万件事情来临到我们，让我们就是顺圣灵而行，靠圣灵而行，逐渐的就达到律法的义，那也就是神所喜悦的事。你要不要立这志向？你要不要立这志向？弟兄姊妹， 但愿圣灵在这里感动你，你对神说，我无论如何我要讨你的喜悦。这个你志向立了，请注意不要立志行善，你不要要靠自己去做啊！我既然已经立了这个志向，那我要一定要这样，要一定要，不，你要祷告，主，我怎么安排我的灵修生活？主，我怎么安排我侍奉的时间？主，我怎么样来操练我基督徒的生活？圣灵，你在我身上指导我，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去行动。你只要立志下，你只要立志下，总要将心智改换一新，讨主的喜悦的心智。好，我们现在讲第二点，把自己献给主。当我们愿意讨主喜悦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有一样事情一直在拦阻我们没有办法来讨神喜悦的事，那就是我的主权。我们的主权是会拦阻神的工作的，所以当我们立定心志要讨神喜悦的时候，神在我们身上下一步就要做一件事情，就是要你把主权奉献给神，把主权奉献给神。好，我们现在看第一，什么叫奉献？奉献的意思就是我们把整个自己的主权，包括你的决定权、独立权交给主。我的一切，我的见解，我的思想，我的才干，我的行为，我的时间，我的态度，我的娱乐，我的金钱，我的理想，我的家庭，我的婚姻，我的事业，我的前途等等，一切的主权献给主，让主来安排，来管理一切。换句话说，奉献，什么叫奉献呢？奉献乃是主权的转移，本来是我的主权。我们说人是有自由意志的，你其实奉献的意思就是自由意志的降服，你愿不愿意把自由意志降服给神？神爱我们，他爱到把他的儿子都给我们，白白的赐给我们，他有什么留下什么不给我们呢？神的意念非同我们的意念，神的道路非同我们的道路，但是神的道路是高过我们的道路，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他永远是赐平安的意念，他总是将最好的给我们。我们说我们做人的父亲虽然不够好，还懂得把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呢？我们做人的母亲，你不会忘记你吃奶的婴孩，即使你有忘记的，神也不会忘记你。这样的一位神，这样爱我们的神，他要我们把自己的主权奉献给他，你愿意吗？我常常说，你管自己管得好，还是神管你管得好？大家都说神管，那神管，那你要不要把主权交给神去管呢？所以奉献的内容，我们在没有信主以前，我们说我们是自己的人，其实真正的说，我们是被魔鬼控制的，魔鬼借着罪在这里控制我们。我们虽然说有自由的意志可以这样那样，但是我们还是常常身不由己的。但是在我们信主以后，神已经把我们从撒旦的权势被赎出来了，我们被拯救出来，我们已经从罪的控制之下，我们被脱离了，我们脱离罪对我们的控制，我们已经是主的人了。所以神今天赐给我们一个权利，就是说你可以什么都不要管啊，可以高枕无忧，我们什么都交给他。 世界上哪里有这么好的一个保险公司，又做你医疗保险，你有病去看，他要管你，什么都要管，也帮你找好医生，什么都要管。你如果说有开汽车的人有汽车保险，汽车有什么事，汽车要保险你。还有人寿保险，就是你死掉了以后还要留一笔钱给家里的人。国外有很多的保险，房屋有房屋的保险，什么都有保险。世界上哪里有这么好的保险公司，要肯保你所有的事情，每一件事情，像头发大的事情都要保，而且一分钱都不要出，都要保得好好的，哪里有？所以奉献是神给信主的人一个权利，因为神要他将他属灵的恩典，要将他属灵的丰富，将他一切的丰盛都全数的给我们，所以你要把主权给他，你主权不给他，他怎么给你呢？你不肯放，你不肯放的话，他怎么来给你呢？所以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权利啊，弟兄姊妹。神虽然他可以勉强你，但是他从来不做勉强的事，他要我们自由意志的降服，他劝勉我们。在罗马书12章第1节，哥林多后书5章第20节都讲到，他求我们，他劝我们来奉献。哥林多后书5章14节、15节，他用爱激励我们。耶利米书31章3节，他用爱吸引我们。何西亚书11章4节，他用慈神爱书牵引我们。神用各样的办法，他盼望我们得到全数神要给我们的恩典，以来支取神的丰盛，他要我们支取，所以他要求我们，他劝勉，他来吸引，他激励。所以神今天呼召我们，有些人一听见奉献两个字，好像是从悬崖峭壁那里要跳下去，跳到什么地方去，好像就要死了。有的人好像是到一个审判官面前，不晓得要得到什么遭遇。有的人是等于想，哎呀，我是一个极大的牺牲。不是牺牲，这是神给你的权利，是给神给你可以把一切都托付给他，让他来帮你保管，让他来为你做主。他有谋略，他有知识，他有能力，他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和平之君、永在的父。有这样一位天上的父，他要来保管你的主权，他要来为你主宰一切，你愿意吗？所以神今天要呼召我们，罗马书6章13节说，将自己献给神。历代至上29章第5节，今日有谁乐意将自己献给神呢？弟兄姊妹，你愿意把自己献给神吗？你愿意把自己的一生交在主的手中，让神来管理吗？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当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跟奉献相反的，那就是效法这世界。不要效法这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善良、成全、可喜悦的旨意。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死。我们若活着，是为主而活；若死了，是为主而死。所以我们喝活喝死，总是主的人。但愿我们能够向神应召说，主，我愿意， 我愿意把我自己的主权交在主的手中。第五，进入奉献的实际。弟兄姊妹，神也按照我们生命的程度来造就我们，再来慢慢的来要我们的主权交给他。他不会一下子的，他可能他是本来你的前途，你愿意不愿意把你的前途交给主呢？很多弟兄姊妹在考大学的时候迫切的祷告，主，你要我去念什么大学，你要我将来做什么。有很多弟兄姊妹，他在婚姻的事上，他迫切的祷告，他把婚姻的主权交托给神，主，我愿意你赐给我在创世以前你已经所知道的那一位，主啊，因为我知道婚姻是一生一世的事情，主，你自己安排，你自己带领。有的弟兄姊妹，他要买房子，他要造房子啊，他要从草盆啊要造成瓦房，要从一楼盖成楼房，他祷告，主啊，要不要盖呢？你如果看要盖，你自己在这里引导，或盖或不盖都在主的手中。弟兄姊妹，神在这里是慢慢的是一步一步的来带领我们。也就是说，我们在奉献的时候，我们是笼统的奉献，主，我把我的主权交给你。但是在具体的施行过程当中，神是从一件一件的来要求，来要我们奉献，我们就慢慢的一件一件的交托给他。神引导我们进入奉献，所以我们的实际的奉献是渐渐的从一件一件的，从局部的到整体的奉献。我们对奉献的认识也是从笼统的到具体的。我们从前以为要奉献，哦，主，我把自己奉献给你讲的是很容易，但是到具体的时候，哦，原来神要一步一步的造就，就具体的来认识，具体的来认识。当我第一次受到试炼的时候我好像很没有面子那一个时候我就看见神要我把自己的面子奉献给神。神给我看见说一个燔祭，利未记第一章，一个奉献给神的燔祭祭牲，你把它拉来，把它杀掉，还要剥皮原来一个奉献的人要把它剥皮，是的但真的把皮剥掉了，倒很舒服的，很轻松的，自己要留着一个皮真是很苦的。但是慢慢的我爱我的父母，我爱我的祖母我愿意把我的父母祖母奉献在主的手中我到结婚以后，我有子女，有丈夫，要爱丈夫，要爱神过于爱丈夫，爱神过于爱子女。其实当我把这些奉献的时候，神把我管得更好，夫妻之间就更亲爱在子女的教养，在各方面主就更要负责任。我们奉献给神不是牺牲，我们奉献给神乃是把我们的主权交托给神，让神看管，因为神看管比我们自己看管还要好，要远远的超过我们自己。我们感谢主，所以一个正常的基督徒他一定是愿意把自己奉献给神，所以奉献的结果会使我们的生命成长，奉献的结果使我们讨神的喜悦，让我们荣荣耀耀的丰丰富富的来进神的国。感谢主，我们现在很简单的讲一下财务的奉献。一个正常的基督徒，我们刚刚说我们是愿意把我们的一切奉献给神，也包括我们的财物来奉献给神。我们是重价买来的，我们不再是自己的人了，我们是神的人，所以我们把自己一切的主权交给神的时候，我们应该也把我们的财物主权交给神。我非常感谢神，我们的家庭是一个非常省吃俭用的一个家庭，但是不是守财奴。 我的父亲实在给我非常好的教导和榜样，他实在一直是坚持说，不要以为我们钱赚得多，所以我们就可以多用钱。我们的钱是神赐给我们，叫我们做神的管家，所以我们只是神的管家，因为多给谁的就向谁多要。神今天问我们要的不是十分之一，神乃是要我们把我们的钱怎样来省吃俭用，来奉献给神，可以帮助更多的弟兄姊妹。在50年代60年代的时候，我已经听过很多人跟我讲这句话，他就说，当我们走到你们家里的时候，都看不出你们的家庭是一个收入比较高的家庭，好像都觉得说我们是一个非常非常的普通啊，非常非常的，真的可以说在普通里面我还可以说是比较更低一点。我父亲从来穿的衣服都是打布丁的啊，那个膝盖那里啊有打两块布丁，那个在后面裤子后面也打两块布丁啊，他就是他每一次要穿衣服要啊给他买一件衣服，他总是这样讲，弟兄姊妹有没有，我们为什么要买新的衣服？他要穿要吃东西的时候，他总是要讲，别人有没有吃，我们要想到没有吃的人，我们不能够这样的来吃。我实在感谢主，神用着我的父母、我的祖母、我的姑母给我有很好的榜样。所以有一位弟兄也讲过这一句话，我们不是没有钱可以买这个买那个，乃是我不敢用，因为除了十分之一以外，我也觉得是神托付我的，所以我不敢用，除非是神叫我买。是的，在财务上，我们是不是愿意把我们财务的主权交给神？好，讲到财务的奉献，我提几点。第一，神是丰富的神，我们不要以为神没有钱，穷了问你讨钱，神是丰富的。我们看在诗篇50篇10节到13节，神讲到说，我不需要从你家中来取公牛，也不需要从你圈内来取山羊马，树林中的百兽是我的，千山上的牲畜是我的。我们讲财务奉献，并不是因为神是贫穷的，神是丰富的。腓立比书4章19节讲到，我们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让你所需用的都充足。神是丰富的。那为什么要财务奉献呢？第一件事情，因为这是尊荣神的表现。在箴言书3章9节说，我们要将财物来尊荣耶和华。第二，这是向神感恩的表现。哥罗西书3章15节说，我们要存感谢的心。第三，财务的奉献是理所当然的，因为万物本来就是神的，我们只是将神所赐给我们的，我们奉献给神。第四，财务的奉献是神所规定的。在旧约的时候，神吩咐以色列百姓要奉献十分之一。为这时间，我没有时间念这个圣经节和经文，你们可以看新生命课程26讲那个课本。在旧约，神吩咐百姓你要奉献十分之一。在马拉基特别讲到，如果你不奉献十分之一，你是抢夺神的供物，因为这本来就是神的，你如果不奉献这个十分之一，你是抢夺神的东西。在新约，耶稣也认同法利赛人啊，说奉献十分之一，讲到说那不可不行，那十分之一是不可以不做的事。但是在新约，神对人有更多的要求是什么呢？多给谁就向谁多要，多托谁就向谁多去。好，我们现在看看财务奉献对我们今生的影响。其实神要求我们财务奉献， 其实这是看我们的心，但是他有很大的应许。马拉基说，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将当奉献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来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仓库，倾覆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马拉基三章十节。事实上，当我们奉献给神，神为我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啊，来倾覆给我们，使我们的恩典多到好像我们没有地方可以摆了。我从来没有听见一位弟兄姊妹他因为奉献贫穷的，他不会因为你给神，我说很实在话，你给神十分之一，我看神还不止还给你十分之二了。我讲了不好听，你如果就是生一次病你要付多少钱啊？你要做什么你要损失多少。如果神啊施恩给你，他可以通过各样方法来施恩，所以他有今生的允许，就是神要为你敞开天上的仓库来倾覆于你。财务的奉献也是我们积财于天，是我们把必朽坏的会坏的东西来投资于不坏的永存的产业，永存的产业是我们把暂时的都会过去的东西来投资于永远的产业。当然我们可以说我们一个神的儿女可以通过不同的投资方法，比方说你花很多时间来侍奉神啊，你关心弟兄姊妹，你爱心或者是怎么样，这也是你的投资方法。财务奉献是我们的投资方法的一种，所以求主来祝福我们，当我们每一次有收入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把它奉献分别出来，先拿出来，不要到了时候临时来献凑。我们在农村的弟兄姊妹，有的时候你不是一个月一个月收入吗？你是收成的时候收入吗？你可以在收成的时候每样东西都可以拿十分之一。我记得我下放在农村啊，分一把豆啊，我看看这一把豆大概多少钱，十分之一是多少，我专门拿一个信封就装一点。我养十个鸡，我一个鸡是奉献的啊，那么不论这个鸡是生的蛋是奉献的，将来杀的鸡也是奉献的。还有九个鸡，我九个鸡生蛋，我还在抽十分之一出来啊。有分大队有分稻子，那么我也把稻子也就抽十分之一，这个都很容易的，都很容易的。问题是你要不要这样做？所以我们感谢主，我们今天讲心智要改换一心，不能再次为我，以我为中心，什么都是我，我们要以神为中心，讨神的喜悦，来改换我们的心智，把自己奉献给神。好，我今天讲到这里。